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到约翰福音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事情。各位问，为什么我们万王之王，他们任凭自己受这个世界的王，受这个世界的总督来审问？在这整个的比拉多盘问他的事情上，其实要带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他的国不属于地上，他的国是属于天上。那天上的国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旨意要得成就，神的子民要悔改归向神的那个事情。我们的主是为着他的国来到地上，为着他的国受苦受难，为着他的国复活，然后升天，有一天要再临，然后到那时候呢，要得着他的子民全部带入他永远的那个国。因为这个的缘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的跟这个世人所要的是决然不同的。因为世人今天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围着地上的国，他们争权夺利，彼此相争。那有一些人过着苟且偷生的人生，其实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为的就是要得这个地上的国。那他们都害怕无法得着地上的国所给他们的一些利益啦、地位啦、钱财啦、各种的名誉名声啦。那不管是地上的君王总统也好，或者是地上的平民百姓，其实都一样的，他们都是为着这个地上的国的组织运作被辖制着，他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奴隶。所以你问自己，就为什么害怕，为什么担心，为什么天天有这么劳累无助？其实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问自己，你要得的是什么，你在为什么来奋斗？那你很正直的话，你会知道你的害怕、你的不安、你的无助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其实都是从你要得着这个地上的国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国的背后是撒旦，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在掌控着，所以就借着这黑暗的国来辖制人的心。所以当你要为着这个地上的国来活的时候呢，你没有平安的。那因为今天你得着这个国，明天这个国呢被别人夺取，你今天为着这个国你来害人，明天也有人为着这个国来害你。所以呢，我们一生就是为着这个地上的国来奋斗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这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这样生活。但是你不知道原来这就是空中掌权辖制我们的方法来。那我们基督徒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国不属于世界，我们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是原来生到这个地上，虽然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主早有计划。我们真正的身份其实不是跟这世人一样，我们是要被得拯救的子民，然后有一个使命要完成，我们主一样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回到天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了，你每天早上起来你打开眼睛的时候，你看地上的所有的活动，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运作，听到所有的新闻，有时候你进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都拼命的奋斗，然后呢成为这个世界的奴仆的那个样子，那时候你很清楚的要对自己说，我的国不属于地上，我的国是属于天上。那讲到这样的话，那有些人说，那牧师这样好啊，我的国属于天上的话，我地上不用做工，什么都不用做了哈，天天关在房间祷告等主再临啊，绝对不是，对不对？我们的主确实的告诉我们，你是属天上的，但是我把你放在地上，这个地上呢你什么都做，你有吃有喝，做一切的事，为了什么而做？ 为着荣耀主而准。你们虽然在地上，但是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有没有？那天上的事，在天上什么？有基督坐在宝座的右边，在那个地方有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有神的权柄，神掌权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地上什么事情都做，但是你要求神的荣耀，你要求他的旨意来做，求他的帮助，他的能力来做，求他的目的来做，而最后把荣耀归给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地上每一样东西，最小的事，你奉主的名做的，你必定要得赏赐。阿们。但是呢，各位，你要记得，这个地上没有其他的价值，就因为基督要再临，因为基督要得着他的子民，要赏赐他的子民的事情，地上所有你们看为很荣耀、很荣华的，就每一个人都有的东西，你也要有的。各位，你再问你自己多一次，你得到这些东西为了什么？你得到这些东西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这有关系的，你所做的一生工作的果效随着你，那个果效才能够留给后人，有在天上的时候永远长存的那个赏赐为你预备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问自己，你今天有的光阴，你的青春来干什么？神给把这么好的恩赐才干放在身上干什么？你得到钱，每个礼拜每个月拿工钱来做什么？这个地上的国人所追求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夸耀，圣经怎么说？这些都要过去的，唯有遵行主旨意的。遵行主旨意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怎样寻求他的国来做一切的事情，他所做的要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坦白的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心里是没有平安的。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你看怕这个怕那个，然后关在家里面呢，连去教会的心都消化掉了。那口里天天讲的话都是跟新闻讲的话，我要来教会听基督徒讲这些东西了，我在家开新闻就听就好了，对不对？你口里原来要宣扬主恩，要宣告主的应许，要看到神的同在，做出美好的见证，安慰帮助周围的人，见证我们主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为什么讲不出这些话？那因为你知道的，你心里也没有主的平安。你没有主的平安，怎么能够骗自己讲这些东西？怎么能够传平安的信息？那你没有平安为什么呢？你没有平安不是因为你小胆，乃是你心里求的是地上的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胆量的问题，你不是因为没有胆量所以你没有平安，这是跟你人生的方向、你走的路、你为了什么而活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你要想起主说的，你在地上你要保全生命的，你会失去生命。那你为了主，愿你能够失去生命的，你反而最后会得着生命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为自己活，为了地上的国而活，你最后什么都失去。像什么圣经里面的罗德一样，原来以为很好的计划，他想着想着也给自己计划，最后什么都失去掉，一无所有，然后他成为了外邦人的祖先，有多么蒙羞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已经活到大半辈子，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世界不会为你存留什么。你在公司里面你做了什么经理、什么总裁、什么东西，你的公司什么 restructure 有一点更换运作什么东西，现在不需要你了，那马上你就被淘汰了。那以前人把你举高起来之后，到现在忽然间局势改变了，你什么都失去的。我们人生当中啊，又是要做聪明人，我们经过几次这样的失败之后，我们醒过来问我为了什么东西奋斗，有什么东西能够存留下来的。你为着你的孩子，孩子奋斗、孩子是最重要，孩子大了有一天也是会离开你，他有他的人生。我并不是说家人孩子这些东西不重要，那你问你自己，你为了什么东西来养他？那你为了国、为了永恒的事情来养活他， 你的养育是被纪念，那一生有果效，将来他长大之后呢，他比你更爱主，你不能完成的那个使命他就完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活在地上，因为没有真理，我们不懂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就叫手能够抓到，口能够尝到的那种东西，我们就为这些东西来奋斗追求，到最后各位就一败涂地，后悔莫及。那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不要等到我们人生人老珠黄我们才了解。今天我们读神的话，从神的话又再次要确认到底什么才是真的永远会长存。我们要真的把主给我们的恩惠发扬光大，然后存留见证给后来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我们十八章，我们主耶稣基督受审，在比拉多面前被他审问的事情。我们看众人将耶稣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是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为什么呢？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各位，这些犹太人，这些跟着犹太领袖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宗教人士，他们是戒律主义者。各位，宗教人士、戒律主义者呢，他们是最假冒为善的，那比强盗还糟糕。强盗起码我就是强盗，我就是来抢你的东西的，拿东西出来，对不对？我打你又怎样，对不对？那这个强，这些呢，戒律主义者呢，他们的观念是，哎，有外邦人不能靠近，由逾越节要来了，不能进他们的府上靠近他们，会污秽，所以他们要吃逾越节的宴席。各位，这个叫圣洁吗？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完全找不到罪状，心里面完全按着自己的私心要把他致死，有这样恶毒的意念，然后去到这个衙门那个地方，然后把他讲不要靠近，这个就是假冒伪善，要害一个无辜的人，不以为然，这个就是宗教主义者、戒律主义者的可怕啊！二十九节，然后比拉多就出来。各位，比拉多我们会知道 Pontius Pilate， 我们每次都提到他的名字，对不对？不是因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最糟糕的人，对不对？所以每次讲主耶稣在他手下受害。Pontius Pilate 心狠手辣的一个人，乱杀无辜、抢夺人的财物啊，这些都是他干的。这个人呢，不用想从他的身上会得到怎样的益处，但是现在呢，这主耶稣带到他的面前，被带到他的面前。你看，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那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说不出耶稣的罪状了。他们现在只是，比拉多问他有什么罪状，他们躲躲闪闪，他不是作恶的，我就不会把他交过来。这个恶人都是这样啊。那三十一节，你们看，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各位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按照他们的法律，现在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当然什么东西审问啊，要判人死刑什么都要通过罗马比拉多定的总督的那个裁决，对不对？但是在某一些情况，我们从历史会知道，比如说有一些罪状，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犹太律法来执行审判，比如说犯奸淫的事情，犯奸淫用石头打死，对不对？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是不会死在石头上，因为他一进预言人子要被举起来，有没有？所以呢，按着他所讲的，对，他是不能死在被石头打死的，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 要为他的百姓流血流水，被举起来，被世人就是羞辱，又看上去的何等的羞愧。所以这个，但是呢，原来他是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他们就是把他拿到比拉多，说其实要定他死罪，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这样的意念其实有。所以我们会知道三十二节，所以这样说了哈，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那各位，其实在这里呢，比拉多问三十一节呢，三十一节，你按着就是三十节的时候，他做了什么这些东西啊？什么罪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其实犹太人呢，他们有捏造一些事实，他们就跟比拉多，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才记载，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路加福音那边就说，他是诱惑国民啊，禁止人纳税给该撒。我们主要是曾经讲过这些，该撒的给该撒，上帝的给上帝，其实根本没有叫人 不纳税给该撒，对不对？然后他们也说，这人说他是王，他是基督啊，这样啊。他们是其实捏造事实的人，捏造事实的人很厉害的，他们是好像拿你讲过的话一部分啊，然后再拿去不懂怎样转来转去啊，那个东西，然后加上剪掉什么，然后就拿来成为罪状啊。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人都已经知道，我们在世界生活我们都懂，这是人的一种很恶毒的手段来啊，要害人的一种方法来的啊。尤其现在我们看到说假新闻啊，这些东西啊，就是 half truth is no truth 啊，那就是讲一半话，讲一半这些东西。我们要成为智慧人啊。那我们继续看啊，那然后三十二节呢，这里呢讲完之后呢，三十三节马上又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哎，这里好像为什么又进了衙门？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段落，这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就是。比拉多呢就刚好知道希律王靠近靠近他的地方，他就把他在这个时候呢，三十二节之后把他送到希律王。所以祭司长们的还有他跟他们的人全部跟着耶稣去就告他。希律王看到耶稣的时候，很惊喜哦，我就听过你这个人很多的事情啊，就问东问西，那耶稣一句话都不回答他。这个犹太人的王其实被这个走狗希律王他就夺去坐在那个位置上来压迫神的子民。所以呢，希律王问不出就又送回给比拉多。然后路加福音说，当天希律王跟比拉多原来以前是仇敌嘛，因为政治因素谋来谋去，但是呢后来成为朋友。所以呢，坏人一起做坏事的时候呢，就变朋友那争权我夺，这就怎么变仇敌？哎呀，一起做干坏事的时候，逼害好人的，那就是做朋友，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三十三节，挪动看三十三节呢，那比拉多呢又送回来的时候呢，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想必比拉多是。会知道的啊。我们比拉多呢，一定是他看过很多的反动分子啊，他们说你是叫人不要纳税给该撒啊这些。那耶稣一看这样的人啊，不像是，没有一个反动分子是这样的啊，一句话不说。好像羊被牵去宰杀，一点的暴力在他的身上都没有。然后呢，说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王啊。所以，这是比拉多，就问啊，你这犹太人的王吗？你还是你自己自称的？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各位，这句话就有意思了，主要是问他的意思，你指的是什么王？ 那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你指的是什么王？因为在比拉多的脑海里面，他只懂什么叫政治的君王 Political King， 你们明白吗？因为他是一个政客，所以他看重的是地上的权势，军事的权势的。那你指的是这个王吗？还是那些犹太人跟你讲的我是那个弥赛亚那个王、哦、犹太人的王就是弥赛亚，基督的意思。如果你说政治的君王，我不是，我对这个国没有兴趣，我不是你们 所认为的来这个地上来争权夺利。但是如果你说我是那个弥赛亚，那个从天上而来拯救他子民的那一位，对，我是那个王。所以这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哦、所以很有意思。所以顺便我这样说、哦、有时候现在我们会看得到、哦今天很多地上的政客了，他们也学利用耶稣的名、来得地上的权柄、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是很支持基督教的，要得基督徒的选票，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们要得的不是基督所带给他们的救赎、为了要建立地上的国，很多的人，很多有权势的人，他们就利用耶稣的名，或者没有的利用了就弃绝耶稣的名，或者怎样、哦、那我们都会知道，所以世人真的是上帝的仇敌、哦、他们去敌对上帝、哦、利用上帝的名、嗯、那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那34节、哦、所以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还是别人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各位，其实比拉多一直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呢、到底、你是不是一个反动分子，你是不是来反罗马的、他关注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他现在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你的子民把你交给我们，如果我们主耶稣要讲的话呢，有很多的话可以讲、你问我做什么事、我叫瘸腿起来行走，我叫瞎眼的看见，我叫死人复活，我叫5000个人就是饿的能够喂饱。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主耶稣就是伟大的作为，对不对？3年半里面做了从来没有人在以色列能做的，没有一个政客能够这样的做出叫众民受益的东西。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一个只有关注地上的权威的人或者地上的事情的人，他们绝对看不到我们上帝伟大的作为、所以呢，有时候神的作为摆在我们的眼前，并不是神没有做，但是我们的眼睛呢关注地上的事，看不见神伟大的作为，神所做的因为关注在地上。所以下面呢，我们的主的回答很经典，那很经典的、就是我属乎的国才是真正的国。那国是什么呢？那所以比拉多说，再问一遍、你是犹太人吗？那我岂是犹太人呢？我对你们的 事情没有兴趣，现在是你本国的人祭司们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那就忽然间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读好吗？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问，世界的国跟我们主耶稣基督天上的国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这里简单提出3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地上的国、世界的国都是以人的意思为中心的，所以因为都是人，你的意思要成就，他的意思也要成就，结果是怎样？一定会斗争，相咬相吞。所以这个地上的国政 都是充满这种斗争的，争权夺利。所以最后呢，我们看的结果是什么？大帝国兴起，大帝国衰微。大君王兴起，最后又衰微。那么这是人的，都是人的意思，最后人因自己要成就的而灭亡。我们会看得到这样。那么神的国是什么？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不是人。 It's not humanistic, it's God-centric。 神的旨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立定，绝对成就。所以我们主耶稣就现在要上十字架的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这国是没有被推翻的，神的旨意是没有被推翻的。我们地上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君王能说我要怎样就会怎样？有哪一个君王能这样讲，我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哪一个人能够讲这句话？没有一个人的，对不对？不管是这个地上就最有权势的人，神叫他下台他要下台，神叫他病他要病，神到时候叫他死他要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所以以神为中心的跟人为中心完全不一样。人为中心的好像人很伟大，最后还是失败，还是显出他的愚昧。甚至我们旧约圣经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可能90%做得好，但是偏偏圣经又记载他犯罪跌倒的事情。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整个旧约圣经其实另外一个要记载的，就是在人当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君王，完美的君王，有真正万王之王，永远不失败，有最高的智慧的，没有人能够胜过的那个君王，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是圣经要讲的这个中心主题在这边。所以第一，神的旨意，天上的国一定成就。那地上的国，人的旨，人的意思。所以主说什么？我如果我的国是地上的，我的臣仆一定会出手，我天众天使天君12天使不会把我交给你们。所以你们一定理解说，今天每一个神的旨意成就是背后有天使天君的力量必定成就的。神的国一丝一毫一撇一划都要成就的。阿们。第一。然后第二呢，各位什么不一样？各位注意听，地上的国呢，你会看得到人为了做王，因为人都差不多嘛，但是我要统治你，我一定要用什么强势的力量，强压在你身上，强压的手段。所以在人要得地上的国的时候呢，显出他的残忍，他的傲慢，他的自我崇高，对吧？他靠的是什么？政权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对不对？你看国家跟国家之间谁的武力大，谁的飞机厉害，谁的船只厉害，你有什么话说，对不对？所以谁有原子弹，谁有核弹，都是讲，其实一句话，这个是我们政治每次讲 This country is flexing his muscle， 我们每次这样讲，就是给你看我的威力，我不用打你，我的船战船到那个地方，我的 aircraft carrier， 对不对？那个都到那个地方了，你就知道我给你什么。所以中国把他的飞机啊什么啦，这个船只全部带到那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你看就是告诉他们一个东西，这个是地上的国的做法来的，强制的、强压的手段是这样。但是我们上帝的国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带来的是什么？他牺牲，他的恩典，对不对？他的舍己。所以这个东西呢，带来的是什么？人的心自愿降服于他的，他得着人的心的。所以呢，我们重生，我们变化，我们的心自愿爱主，火热爱主，顺服主。所以呢，这是我们上帝得着他的子民的方法，他得着他的国的方法。一个是强压性的、控制性的，另外一个是吸引你，对不对？充满你，使你快跑跟随主。所以呢，有没有不一样？ 所以我们 每次为什么你们要听到，你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国降临，你们了解吗？你们听的时候，哎呀，上帝的伟大，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你心里就慢慢很多自己的捆锁，自己的私欲下来，然后越快跑跟随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国的做法，那个做法，那个方法，圣灵的做工的方法是这样，你们理解，所以神的国跟世界国你要哪一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没有经历到这个东西，因为你天天在听世界的消息，然后所以追的是地上的国，所以整个人啊被私欲缠累，很多的东西放不下，所以很辛苦，对不对？那神的国一来的时候呢，就放下交给主，晚上睡也 安稳哦。对，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三呢，不用讲的是什么，世界的国是短暂的，一定是短的，神的国是永恒的。所以你问这个地上的大帝国，埃及在哪里，巴比伦在哪里，希腊在哪里，亚述在哪里，罗马在哪里，各位，今天我们大帝国是谁啊？就是美国中国了，那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在看他们哦，他们打一个喷嚏我们就很担心哦，那个东西我们的经济就靠他们，你们不要打战啊，什么东西大家多关注。所以你会知得到的，这个地上有一种权势的显示，在大帝国他们带出来的整个的政策，他们的威力要给人一种威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些东西，这些是会过去的，可能你的下一代在下一代两代看不到美国了，看不到中国了，也可能下一代或者我们这一代也看不到，也可能。所以各位，我们新加坡这个小国，我每次问我们为什么新加坡算什么啊？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这么短暂的几十年一个出现，然后呢我们新加坡哇经济很繁荣，哎，我们新加坡人是怎样，我们新加坡的国家，这个东西我讲了都不好意思。我从我认识福音之后呢，我就知道主啊，我能够在这个历史的中间，在这个国家新加坡那主让这个国家存留为了什么？在这个国家里面神眷顾，是因为在这个历史的这一刻里面，在这个国土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兴盛，更重要是什么？借着这个学问这些东西，借着这个让你的教会兴起，让你的百姓能够去学习你的话，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有自由的环境里面传扬福音的是拯救你的子民，可能这几十年这样。然后呢你问还会多久，没有人懂，对不对？这个世界都是我要生存我要生存，对不对？但是世界里面能够存留下来多过100年的国家是不多的，如果你们有读历史的话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都是为了主的国的事情才有意义的，要不是为了主的教会，这个国家就没有意义了。最近中国共产党他们庆祝有100周年，我党员哇多么自豪，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我牧师有些话我是这样说，共产党没有什么好骄傲，一个无神的党派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只要不是上帝许可，很多的内政这个征战，从清朝这种腐败就是慢慢换过来这个东西。那现在呢，上帝给这个中国有力量有实力有经济，让中国人呢喜欢到处跑流动全世界。为什么？他们原来去了美国，去了欧洲，去了好像新加坡，很多中国人这些从这个国家出来思想解放这样，然后哇认识福音，对福音有饥渴，然后呢快点跟家人在国内，你们要信耶稣，要信耶稣，对不对？我们教会好几个从中国来的姐妹说，我回去我就是要跟我的丈夫啊，我跟他们讲这个福音了那他们是个震撼，对不对？我们是已经听了这么多年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西方社会嘛，那是，所以各位了解嘛，所以 中国人心中的那种饥渴。所以呢，要不是为了这个， 上帝为什么要给中国稳定？你们明白吗？那么现在要把这个福音带回去的时候呢，现在的政权，大陆中国的政权呢，很压制力很厉害，阻挡这个福音被带回去的这个事情。各位，如果中国阻挡这个福音被带回本国内的事情，这个政权这个国家就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有时候呢，神做事等着有一些国政忽然间摇动还是什么，各位你看，其实为了什么东西，其实有背后上帝的双手。以前苏联也是一样，就这个 Soviet Union 忽然间就是瓦解，其实呢，我们人看也好像忽然间发生的事情，这神一直等候等候，这是一个能压制信仰的一个国土，其实不久的。所以我们不要看人外在的一种力量，我们心里面明白真理的人，我们懂神做事到什么时候，他是等什么看什么，然后他为了什么。那现在神要完成的工作他先完成，之后那有罪的人上帝自然会处理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以一定很清楚哦，神的国，我再讲一遍，什么东西？神的旨意绝对立定。还有什么？神借着他的宝血，他的牺牲来买的，叫人自愿跟从他，爱他。还有什么？还有永恒的。所以呢，永恒的意思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一定是跟人的灵魂得救赎，永远的灵魂得救赎有关系的。所以那你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明白这个之后呢，你们就会懂了，一生要追求这样的国。如果你求的是与人要斗争的那种国，你最终失败蒙羞后悔。那如果这个地上的人就怕失去的，你也怕失去，那你天上的福分呢，应该是少的。我讲坦白话啊，我们这一生的成圣的道路，就是慢慢轻看自战自清的。这个国地上的国的东西，没有什么好留念。我们教会四个监督呢，都是差不多在40岁左右之前，我们就全职服侍主。我们的孩子看我们的时候呢，都是从小，我孩子看我，我26岁服侍主的时候，从他生出来，爸爸就是上帝的仆人哈。我现在认为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我觉得服侍主的事情呢，当然我 不能说这是上帝的呼召，但是跟人的祷告也要结合起来。有时候我们就讲了，人老珠黄了才来这样服侍主啊。各位，其实你有时年轻服侍主的时候呢，你跌跌撞撞没有关系。这个当中呢，因为一个心爱主的心，就被主呼召的心呢，主保守你。然后你走到来10年20年，你这样服侍主的时候，你看得到你这一生你最强壮最有力量的时候，你的眼睛最 sharp 很敏锐的头脑的时候，你都用在神的国的事情上，那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到50、60、70岁的时候，那各位就你说我现在已经50、60了，怎么现在也不迟啊？有时候这个世界一直叫你做工做工做工哦，那你一定问啊，你做工也有一个目的。你到一个地步呢，不要再求什么升职啊、拼啊什么了，这个没有意义的。你要拼这个东西，连来教会都不可以的话呢，那你带什么回去见主，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东西放下了，会明白，就这是暂时的东西，我要得什么？在新加坡，你饿不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不要懒惰啊，该做的东西要做，但是呢，你不要因为你的私欲要追这个地上的国的东西，你到最后你发现，好像得的东西全部都失去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永恒的人啊，所以要很清楚这一点。那么比拉多不明白这一点啊，跟他讲也没有用，对不对？他只有关注地上有政权的国度，所以呢。谁要抢夺我要 得的那个国，我就格杀无论的。比拉多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呢，现在他遇到耶稣，我的国是什么国？可能他想，我的国不是地上，哇，他心里安慰哦，哎，你不是来跟我抢这个国。但是我们看继续看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话啊，这全部记载，你要让我们知道，好像一个地上的君王跟天上的君王在讲话的时候呢，这个是根本跟不上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无限的东西啊。那然后看第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好像要讽刺他，其实不但是王，是万王之王，对不对？那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忽然间带出这个真理啊，我为国跟真理是很有关系的啊，我为真理而生，为真理做见证。那就比拉多忽然间讲一句啊，非常有意思的，真理是什么呢？各位，这个世界的人都在问这句话，真理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先明白，为什么神的国，那个看不见的国，跟真理有关系。各位，我们所有离开神的国的人，生在这个地上的国，我们是都生在谎言里面，也活在谎言里面，我们根本不明白那看不见的事情，对吗？所以我们来到地上，看到就有，看不到就没有，感觉到就是，感觉不到就不是。各位，这个地上都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叫做不认识真理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都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那个为真理而生的，原来有上帝，原来有永恒，原来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人最要知道的事情。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生到地上的人知道，他们就在自己人伦的哲学啊、科学啊里面寻找摸索这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所以呢，那位道成肉身，他为真理做见证，告诉你们，接着真理你们认识这宇宙的真神，接着真理认识永恒，接着真理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罪，认识鬼，认识这个地上的万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接着真理要认识，只有你认识了，你才不会糊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地上没有不聪明的人，只有不认识真理的人。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再讲一遍，这个地上没有不聪明的人，只有不认识真理的人。现在在比拉多的心中，他说真理是什么？真理，军事的力量就是真理，金钱就是真理，对不对？现在我的王位，我坐着的这个位置，政治的力量就是真理，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你们明白吗？对爱钱的人，钱就是真理。要是堕胎，怀孕了不行。之前每次强调那家庭计划的，我的权利就是真理。昨天我讲那个同性恋的信息，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在英文，对同性恋的人，我的心里面所爱的就是真理，管你男是女，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他们的问题都是什么？他们都是把不是真理的东西当作真理来信、来跟从、来追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到最后，这个后现代主义没有真理了，你也讲的也是对，他讲的也是对，没有绝对对的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要伤害人了，就是
你们理解吗？这个世界的可怕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时代一直变的时候呢，人就是一直自己哦，有新的东西出来，新的感觉出来，新的文化出来，就把那个东西当作是事实，是应该追求的，那个就是对的，就这样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像比拉多一样的话，那是最可怜。他用现在他地上的这个权威，其实他在以色列这个时候他是总督，可以说最大的权力的一个，对不对？他用这个暂时拥有的这个最大的权柄，把最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但叫他自己受审判，也叫他的名一臭万年，对吗？所以呢，你每一次我们圣徒众圣徒这两千年每次念使徒信经，他在比拉多手下受，对不对？每次念到这个东西就是一臭万年那个瓜，我们的主就是给他审判，钉在十字架上。虽然那个是神的旨意，但是借着哪一个罪人下三滥的人的手段干的，就是比拉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主耶稣越荣耀的时候啊，这些人他就越蒙羞。所以你不遵照真理，不认识真理，不遵照真理哦，你抹杀真理，到最后你就一臭万年。你们明白吗？当我们的主的名字是一直会不落败的，对，我们的主的名字是继续会被高举的。所以呢，我再讲一遍，哪一个政权，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大陆很多的信徒就是被就是要看信息什么东西，国家都封锁，很多的基督徒被逼害的。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只是在很短暂的几年这样看，这些人就很高的权势，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以后十年二十五十年之后，我们的主再一次得胜又得胜的时候呢，哦，很多基督徒在谁的手下受害，在哪一个主席手下受害。各位明白吗？这个就是神，不但是神给人的那个臭名，历史书也会给人臭名，你们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他们这样呢？因为都是你说他们毒辣，他们愚笨，哎呀，一句话，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你们了解吗？我现在讲，所以真理多么重要啊！你不懂真理的，随便乱来，靠感觉这样走的话，这是不行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你要凭，所以问自己，一生要凭真理行事，还是要凭感觉行事？你要寻求真理，还是不懂的时候像比拉多这样，真理是什么啊？就是这样，我们人都是这样啊。我不懂了，真理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主耶稣甚至在受审的时候呢，他把神的道这样的用神的道叫植入。就比拉多的心中那时候呢，有很多的话我问，那然后呢，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我们快要读完了，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各位。其实比拉多心里有数，耶稣是无罪的。他要对其实犹太领袖们说的，你们的罪状不成立啊。但是呢，他又说，但是有一个条，我们有一个惯例，对不对？我们有逾越节的时候，每次给你们释放一个人哦，那就是你们要不要我释放他呢？其实啊，他自己的良知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但是现在怕这个群众给他的压力，所以呢，他就没有坚定他的立场，没有当机立断。各位，我要说的，撒旦常常用的人，除了那些专门害人的人呢，就是这种良心非常软弱的人，明知道那个事实，但是不按照事实做。你们了解吗？我跟你们说，我在主面前呢，真的很多次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丢弃我。尤其是就叫我这一生不要因为怕人哦，我违背我的良心行事。你有一些东西已经借着真理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东西，叫我不要因为怕人不说不敢讲或者妥协还是什么东西。 那我将来这样见你的时候呢，我的良心指控我，就是 我要无愧。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做牧师的人啊，自己要懂得保守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活在众人面前，但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心是活在主的面前。那个东西，有一些东西我们懂是不对的，我们真的对自己要诚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要违背你的良心行事。最后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喊着，他们喊着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巴拉巴是据说反动分子，杀人犯，也是一个强盗。那在犹太人的眼中呢，罗马人的眼中，他都是最糟糕的。其实这个人是已经被钉了，要钉在十字架上，但现在呢，原来已经罗马人已经预备给他的十字架，现在谁来取代？主耶稣基督取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多么的不公义啊！但是你不要就留在这个地方，你问为什么这样不公义，因为我们的主正在替我们受刑。原来我们在上帝的公义的面前，我们都像巴拉巴，应该受到这罪行永刑，但是原来留给我们的那个刑罚归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他背了我们应该要担当的十字架。愿主祝福啊大家，从主的话得到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这个事今天深印在我们的心中。主，你的道本身就是能力，主粉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私心，也把我们带到主的国去。主，我们活在地上，主知道不容易，有很多的试探，有各种的思虑愁烦常常拉扯我们，但是主借着今天的道，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人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我们要保全生命的必要失去生命，但是为了主失去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主，让我们众人都被你的话唤醒。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